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28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2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大厦追念辞世的牧师葛贝里活动，总统表示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埃及布海拉省发生一起货车和客运列车相撞事故，19人死亡，38人受伤。联合国专家声称，朝鲜一直向叙利亚政府运送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欧盟要求北爱尔兰留在关税联盟中，英国首相坚决反对，英国脱欧又出变数。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全国追念辞世的福音派传教士葛培里。2月21日，美国知名的基督教福音派传道士葛培里在北卡罗来州家中逝世，享年99岁。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8日在追念仪式上表示，国会大厦里保留着美国人美好的记忆，我们能够在这里追念他非常好，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平凡的。葬礼之前，葛培里牧师于28日和29日两天在美国国会大厦里接受敬礼。29日他将被安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以他命名的一个图书馆里。2月21日，美国知名的基督教福音派传道人葛培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9岁。葛培里是二战以后福音派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布道士走遍了美国、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全球听众数以亿计。同时他曾经多次担任美国总统顾问和牧师，包括从杜鲁门到奥巴马在内的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葛培里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是少数能够避开宗教权力和吸引美国主流的美国福音派传教士之一。在1950年，葛培里创立了比利格·比特里布道协会，他主持的福音讲道通常连续多日在户外的体育场中举行。2005年6月24日至26日，87岁的葛培里在纽约的拉法圣草地公园主理了最后一场布道会，超过242,000人出席。在共产主义倒台之前，他曾在苏联集团国家里传教，他也曾经在1994年冬天前往中国和朝鲜发表过演说。葛培里的妻子钟路德出生于中国，于2012年去世。他的父亲是传教士兼江苏义慈医院的院长，夫妇两人共育有5名子女。2月28日，埃及布海拉省发生了两辆列车相撞的事故，目前最新消息显示已经造成19人死亡，38人受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据埃及媒体报道，埃及北部布海拉省28日发生了一起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发生时，一列客运火车的两节车厢发生脱轨，与旁边一辆货运火车相撞，造成至少19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目前大量救护车和民防人员已赶到现场救援。布海拉省全省医疗机构也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准备接收伤员。由于铁路基础设施老旧、管理培训不善等原因，埃及的铁路事故频发。2017年8月，埃及北部亚历山大省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4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埃及交通部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原因是人为操作失误。2012年，上埃及地区曼费卢特发生火车与校车相撞事故，造成51人死亡，死者多为儿童。
联合国专家声称，朝鲜一直向叙利亚的政府运送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 联合国报告指出，这类交易让叙利亚把持化物，同时也提供朝鲜研发导弹和核计划所需要的现金。纽约时报报道称，就美国等国家指控叙利亚政府使用化物对付平民，包括最近在大马士革郊外的东古塔区移用氯气攻击平民之际，朝鲜牵涉其中的证据浮出了后台。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中央社报道，根据联合国调查人员报告，朝鲜运送的物资包括耐酸瓷砖、阀门与温度计。报告说，也有人看到朝鲜导弹技术人员在叙利亚境内已知的化学武器与导弹设施工作。这份报告是由观察朝鲜遵守联合国制裁状况的专家小组撰写的。报告强调，叙利亚与朝鲜这类交易构成的潜在危险，可能可让叙利亚把持化学武器，同时也能向朝鲜提供导弹和核计划所需的现金。报告说，可能用于化学武器的零件是2012年到2017年朝鲜向叙利亚运送军民两用的遭到禁止的弹道导弹零件与材料时，至少40批没有事先通报货物中的一部分。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但《纽约时报》已经看过。报告执笔人与看过报告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没有置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不清楚报告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会发布。组成小组的八名专家来自不同国家，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海上运输与海关管制等领域拥有专门知识。这个小组从2010年起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调查朝鲜可能违反联合国制裁状况，并且在年度报告中提交调查结果。检阅过报告的专家说，报告援引的证据没有明确证明朝鲜与叙利亚当前持续在进行化学武器合作，但他们说这份报告的确提供迄今最详尽的描述，说明两国想方设法规避，目的在于限制两国军事进展的制裁。
欧盟首席脱欧谈判官巴尼耶2月28日揭示的英国脱欧条约的草案遭到英国首相梅的拒绝，梅并警告英国绝不会同意欧洲联盟破坏其宪法的完整性。巴尼耶希望北爱尔兰续留欧盟关税同盟中，英国首相梅表示坚决反对。法新社报道称，梅告诉国会，草案法律文本若付诸实施，将会沿着爱尔兰海创建海关和监管边界，破坏英国共同市场，威胁英国的宪法完整性，任何一位英国首相都绝对不会同意的。巴尼耶指出，针对双方未来关系的这项草案包括让英国统治的北爱尔兰保持跟爱尔兰完全一致的条件，也就是北爱尔兰将会续留在欧盟关税同盟之中。爱尔兰是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成员，不过梅说他3月2日说明英国过谈判要求时将会拒绝这类的计划。梅表示他将会对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和其他人说得十分清楚，我们绝对不会同意跟北爱尔兰存在海关的分离。欧盟和英国都曾誓言，英国脱欧之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不应该出现在硬边界，以确保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贝尔法斯特协议也称为耶稣受难节协议，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本协议在1998年4月10日，也就是耶稣受难节之日，在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由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字，并得到了多数北爱尔兰政党的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从2月26日起开始非洲之行，首站为阿尔及利亚，其后的行程分为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马里。28日埃尔多安飞抵毛里塔尼亚的首都努瓦克肖特，他是第一位到访毛国的土耳其总统。按照行程的安排，28日晚抵达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卡尔。陪同埃尔多安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有土耳其外交部长、文化旅游部长、食品农业生畜部长、海关贸易部长以及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里卡27日会见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等问题。 阿图两国领导人就地区局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涉及叙利亚危机、反恐、安全等等议题。报道说，埃尔多安当天还与阿尔及利亚总理乌叶海亚共同出席了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经贸论坛。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进一步加强与阿尔及利亚的经贸往来，力争早日将两国经贸额增加到100亿美元。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27日还签署了7个涉及经贸、文化、能源、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协定。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为来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设了晚宴。埃尔多安抵达国际机场时也没有发表任何的讲话。挪威诺贝尔协会2月28日表示，协会所接获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信似乎不实，现已经向警方报案。诺贝尔协会会长恩乔斯卡特告诉法新社记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所接获的特朗普提名信是虚假的，不属实的。他不愿透露进一步的细节，只表示警方会提供更多的讯息。每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信必须在1月31日前提交诺贝尔委员会，而有资格提名候选人者包括各国国会议员、内阁官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某些大学教授。候选人名单至少保密50年，不过提名人可公布他们的人选。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中心2月初曾经表示，特朗普在候选人的名单上。诺贝尔协会表示，目前收到329封2018年和平奖有效提名信，10月初将公布和平奖的得主。俄罗斯奥委会主席茹科夫2月28日表示说，国际奥委会已经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资格。茹科夫说，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俄罗斯奥委会主席亚历山大·茹科夫当天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宣布了上述消息。该资格是在平昌冬奥会前两个月被正式取消的。在刚刚结束的平昌冬奥会上，俄罗斯运动员被允许奥林匹克旗帜，以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平昌冬奥会。2017年12月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俄罗斯奥委会2018年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国际奥委特别委员会判定没有使用兴奋剂的俄罗斯运动员可以在奥林匹克旗下参加平昌冬奥会。国际奥委会的决定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可能在平昌冬奥会结束前恢复俄罗斯奥委会的地位，但最终俄罗斯奥委会的地位并未得到恢复。拒绝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俄罗斯运动员两起违反兴奋剂规则的事件发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告诉国会议员，他对美国经济今年的表现更为乐观。美联储将继续缓上调短期利率，许多投资者将鲍威尔的多头观点视为美联储有可能大的更大可能性在2018年加息四次的迹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告诉国会议员，他对美国经济今年的表现更为乐观。美联储将继续徐缓上调短期利率。鲍威尔以美联储的身份首次亮相国会。鲍威尔2月27日参加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他个人对经济的预期自去年12月以来有所转强。周二是他本月早些时候接任美联储主席以来首次的国会山露面。不过当问到是可能加息路径时，鲍威尔指出，他不想事先判断官员们会否计划在今年加息四次，而不是去年晚些时期预期的三次。许多投资者将鲍威尔的多头观点视为美联储有更大可能性在2018年加息四次的迹象。在鲍威尔发表上述言论后，美股也开始走低，美元上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天是2018年3月1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2018年2月28日结束的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前半年举行，却在公报中对三天前公布的修宪只字未提。如果人们的焦点这次能从终身制的议题转入更深的层次，即中国宪法规定的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或许将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中国以往举行的三中全会一般在党代会后约一年后的秋天举行，通常讨论经济问题，但此次三中全会距中共十九大仅过去四个月，距二中全会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显示有特殊紧迫的议题需要进行讨论，或者仅仅是需要中央委员们举手表决。25日新华社将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先发出英文稿，透露出有关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职期限规定将被取消，引发国际间海内外惊愕嘲讽，恶评如潮。解放军立即表态坚决支持的文章发表后，香港媒体又曝光习近平对新华社的文稿高级黑，因此龙颜震怒的反应。就在人们等待三中全会公报对所谓修宪，特别是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职年限规定的解释和说辞时，这份充满套话、官话的文件中却对此只字未提。对此如何解释呢？英国广播公司引用的分析认为，第一，海内外的激烈反应或许是中共三中全会公报不再明确提及修宪问题的原因。另外，修宪建议以中共中央委员会致信全国人大的方式提出后，已经走完了应有的程序，不再列入三中全会公报内容，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把220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中央委员提前半年从全国各地召集到北京举行三中全会，不太可能与即将举行的中国两会无关。诚然，这次中共三中全会听取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中国官方没有公布这几份文件的任何具体内容，但从三中全会公报来看，这些报告内容主要涉及机构改革，不仅没有任何政治改革的新意，而且因循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方向，党国完全不分，要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称必须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总之，在中国两会召开之前，习近平并不在乎人大政协橡皮图章的面子，仍然口气强硬地突出中共永久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因为这是写入中国宪法的内容。十九大报告也已经说得很清楚，党的权力要贯穿一切。习近平上台五年来，在反腐的大旗下加强个人集权、个人崇拜、打压舆论等一系列作为有目共睹，很多人早已看清习近平的梦就是红色帝王之梦。今天通过修宪试图恢复终身制，对他来说只是水到渠成而已。海内外对习近平通过所谓修宪恢复终身制非常敏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历2000年专制王朝的中国人对终身制已经有共识，认为这是开历史倒车。但也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寡头终身掌权不好的话，那么多个寡头集团及家族合伙分持国家的全部资源就稍微好了一点吗？ 难道中国人就只能在这两种最坏的国家制度中进行选择吗？终身制议题的聚焦深化，无疑将提示与中共执政合法性相关的问题。正如海外著名学者何青莲文章所说，本次修宪无关政治体制的改变，不管有无任期限制，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独裁。这种只与全国8000万党员有关的制度修改完成之后，独裁政治还是分毫未改。正确的方向是将这部中共宪法改成人民宪法，解决执政者的权力来源问题。核心点则是要求废除现行宪法中规定的中共执政权，确立民选政治与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终身制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8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话题有：法国政府的国家铁路公司改革及引发的争议，叙利亚东古塔地区无休无止的轰炸行动以及严峻的人道形势，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军队内的清洗行动，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局长对美国出现经济过热的担心等等。关于中国，《费加罗报》经济副刊报道了欧洲议会试图加强对中国投资的监督的努力。本周一，法国政府决定不出让在图鲁兹机场所持有的股份，导致中国投资人最终无法成为该机场的控股人。同一天，中国富豪李书福成为德国德姆勒汽车集团最大股东，在德国引发强烈反响。《费加罗报》的报道由此入手，认为这两件事都再次反映出中国投资在欧洲引发的关注。报道指出，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试图安抚各界的不安，认为吉利集团入股德姆勒并没有任何违法之处，但德国政府的卸任在即的经济部长日前则警告说，中国投资获得梅赛德斯母公司股份不应当打开为他国工业政策服务的大门。这篇报道指出，这也正是法国共和党欧洲议员 Franck Proust 的一份报告初稿的核心话题。这名欧洲议员强调自己欢迎外国投资，但反对奇怪的投资。他将在3月22日向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提交一份立法文件。他在刚刚在网上发出的预备性文件中表示，他希望欧盟委员会关于监督外国直接投资的机制应当在明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就启动执行，因为欧洲联盟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地，但却没有一个共同的监督机制，而中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机制，更不用说美国的外资审议委员会。但如今，欧盟境内只有包括法国在内的12个国家设立了监督外国直接投资的机制。Franck Proust 坚信，这样的机制只有上升到欧盟层面，才能更有效地实施监督。因为在欧洲统一市场上，假设一家中国企业获得对一家保加利亚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螺栓的企业的控制权，那法国的航空业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他坚信，倘若中国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的时候，欧盟有这样的监督机制，欧盟成员国就会在欧盟理事会内展开讨论，并找出另外一个方案。法国总统府承认，比雷埃夫斯港被中国远洋集团收购，对于欧盟来说，的确是关系到主权丧失。但这篇报道指出， Franck Proust 这份工作报告并不想将矛头指向中国，但他也强调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框架明确希望中国在某些领域获得领导地位。欧盟因此应当制定一份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的名单。根据《费加罗报》这篇报道，欧盟委员会在未来几周将会在欧洲议员修订后的法律提案的基础上，努力争取中东欧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如今对中国的投资广开大门。 平昌冬奥会让朝鲜半岛近年来持续紧张的局势暂时得以松缓。财经报刊《回声报》今天就此发表分析文章，认为虽然金正恩政权得以借助平昌冬奥会让人们忘记了这个政权的凶恶，但平壤当局的魅力攻势背后可能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胜利。因为美国总统自去年秋季起就不断放话说他在考虑对平壤采取军事行动，而这种可能性让平壤感到不安，因为朝鲜没有任何可能挺过这样的军事行动。文章写道，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朝鲜代表团的青春与微笑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一脸阴沉形成反差，一时间朝鲜当局显得几乎有些可爱而且和平，而美国则显得十分粗鲁，并拒绝了韩国总统文在寅推动的和解。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平壤借此次冬奥会改变了形象，获得了外交金牌，成功地深化了美韩两国间的分歧。但平壤当局突如其来的魅力攻势背后，可能也是特朗普的胜利。金正恩首次感到害怕了。朝鲜政权虽然宣称已经有能力对美国进行核打击，但他忽略了特朗普不遵守任何二战以后的国际关系游戏规则的另类逻辑。华盛顿的鹰派力量已经在研究对朝鲜军事目标展开有限打击的方案。特朗普的威胁虽然虚实难测，但该地区主要国家的政府都开始相信这种可能性。金正恩对特朗普也不敢掉以轻心，不得不紧急化解危机，向韩国总统伸出橄榄枝，提议进行高峰峰会的同时，金正恩也希望能够避免制裁措施的雪崩效应。美国方面，根据朝鲜对外贸易锐减以及国内燃料价格上涨的事实，认定朝鲜经济形势正迅速恶化，执政当局开始感到不安。而韩国总统虽然也很担心美国的军事行动，因为这将给韩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他的活动空间也非常有限。文章因此认为，平昌冬奥会已经落幕，金正恩的处境并没有多少好转，制裁措施还在加强。除了微笑之外，他没有从韩国得到任何政策松缓的承诺，美韩两国也没有宣布任何延迟联合军演的消息，就连要与美国直接对话的提议也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如此这般，朝鲜半岛很快将重新出现紧张。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美国要重返 TPP 谈判，日本怎么办？
最近，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各级官员都纷纷表示，对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感兴趣。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3日表示，美国可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必须是在对美国更有利的条件下。特朗普在白宫与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称，我们有可能加入，但他们需要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协议。他最初做出这种表示是1月2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讲演之前突然宣布讨论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谈判，反映了美国企业界的呼声。特朗普在就任之后的2017年1月下旬签署总统令，宣布永久退出 TPP， 但是一年之后，剩下的11个国家于2月21日公布修订后的协定最终版本，这项被称为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新协定，预计于3月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最近韩国和英国也试图加入11国的 TPP 协定，正在和日本等国接触。而在日本时间2017年12月8日， 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达成了最终妥协共识，双方在相互撤销或下调进口商品关税以及知识产权规则等大部分领域达成了协议，将写入协定，并在2018年夏季前签署，力争2019年较早时期使主要部分生效。日本有媒体认为，这种多国间的自由贸易协议在世界的扩展，对特朗普政权的美国第一主义形成了包围网，也将成为欧美正在蔓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突破口。为此，美国产业界越来越多的声音担忧在自由贸易体制上落在后面。据日本经济新闻1月26日报道称，作为共和党的大票仓，肉类行业正直接推动特朗普重返 TPP。 从对日贸易来说，美国产牛肉被征收 38.5% 的关税，但在11国 TPP 生效后，成员国的冷冻牛肉关税最多降至 9%。 美国肉类行业将澳大利亚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有可能在对亚洲出口方面被拉开决定性的差距。另据报道，25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2月20日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敦促其考虑重新加入 TPP， 参与人数几乎占到参议院51名共和党党籍议员的一半。那么，日本对美国这种重返 TPP 的想法是怎样对应的呢？据日本政府试算，11国的 TPP 协定生效后，将使日本国内总产值增加8兆日元。如果是由美国在内的原版 TPP 协定生效，将使日本国内总产值增加14兆日元。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是欢迎美国重返 TPP 的。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日本在推进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不会让美国牵着鼻子走了。目前，美国正在压迫日本，同意将 TPP 协定转换为日美两国间的通商协定谈判的意向。日本方面认为，美国将通过双边磋商以促进美国汽车对日出口，削减贸易逆差，可能要求放宽环境标准以及废除针对日本独有规格微型车的优惠措施，有可能出现以汽车为主的日美间新一轮贸易摩擦，也可能在农业领域要求日本增加超过原版 TPP 协定中规定的大米牛肉及猪肉的进口。而日本现在的方针是先完成没有美国在内的11国 TPP 的生效，然后以11:1的态势和美国谈判，以多胜少，共同对付美国可能提出的无理要求。据共同社报道，日本11国 TPP 首席谈判代表梅本和一2月20日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召开了记者会。梅本称，若美国重返 TPP 则表示欢迎，但强调将以结束谈判的11国签署 TPP 优先，力争在2019年上半年生效。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大厦 参加追念辞世的牧师葛培里活动。总统表示，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埃及布海拉省发生一起货车和客运列车相撞事故，19人死亡，38人受伤。联合国专家声称，朝鲜一直向叙利亚政府运送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欧盟要求北爱尔兰留在关税联盟之中，英国首相坚决反对。英国脱欧又出现变数。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中国两会关注防范金融风险。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今年3月召开的13届政协和人大一次会议，或许注定与往年不同。除了两会代表因为换届多是新面孔以外，大会还会讨论宪法修改、机构改革，还有包括央行行长以及财长等重要人事变动，都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的神经。路透社报道说，确保中国经济平稳，防范金融风险，期待收入分配改革，加快落实惠民生的改革举措，仍然是今年两会关注的重点。根据中国新华网的2018年两会热点问题调查显示，金融监管和收入分配的关注度最高，其次是扫黑除恶、从严治党、养老服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说，改革方案还在讨论当中，单从中国近几年股灾、债市、汇市风云的跌宕现状来看，金融风险防范确实是重中之重，而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架构是否能够有效地防范潜在的风险，确实值得检讨。这位学者说，尤其是去年保险业发生这么多不规范的事件，加上保监会前主席向俊波出事，一直也没有任命新的保监会主席，也让市场猜测保监会和银监会合并的可能性很大。中国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超预期的 6.9% 的增幅，防范风险，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确保经济平稳，显然是推进下一步改革的基础。而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加快收入分配改革，让惠民改革举措全面落地，仍然是今年两会关注的热点。鉴于中国目前已经弱化 GDP 增幅，更强调经济增长质量，2018年预计维持 6.5% 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和 3% 赤字率目标也是多数专家共识。星期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重申，中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特别是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在中国官场中一向敢于直言的前财长楼继伟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就坦言，我现在返回投资界看到的全是风险，当前一个大问题就是全社会缺乏风险意识。现任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的楼继伟说，我跟外资金融机构们对话，我们正在开放金融业，他们可以进来持股，而且是很高的持股，比方说是 50% 甚至 100%。 然而人家不愿意进，中国人看到的都是机会，但他们看到的都是风险。楼继伟尤其强调要关注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最不可预估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政策监管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这种不可预期监管方式会带来一定风险。另外，如何提供良好宽容的社会氛围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也是中国新一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员说，对比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当时市场环境并不完善，但是改革参与者热情很高，40年后改革再出发，如何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让改革自上而下被动推进， 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第二个专题是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题目是小说家斯汤达。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小说家斯汤达。斯汤达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他在19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文学的时代性问题，作品在当时反对法国古典主义的文艺斗争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对于人们认识、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红与黑》、《拉辛语》、莎士比亚等作品的深远影响，斯汤达在法国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但是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却是创造过作品最差的销售记录的作家，论爱情在11年间只卖出了7本，到了20世纪他才逐渐地受到人们的重视。斯汤达写了多种多样的爱情故事，社会内容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结局也各不相同。他在创作中把爱情分为四种类型：激情之爱、虚荣之爱、肉体之爱、趣味之爱。他用结晶这个词来比喻爱情，他是这样说的：将一根冬日脱叶的树枝插进盐矿荒凉的底层，两三个月之后再把它抽出来，上面就布满了闪闪发亮的结晶。还没有山雀爪那么厚的最细小的树枝都被数不清的钻石点缀得光彩夺目，熠熠发光，原来的枝子已经认不出来了。他把爱情的产生分成七个阶段，界限分明。他对美、丑、爱的相互关系解析得清楚，对嫉妒、猜疑、羞怯等各种情感区分的细致，对各国社会环境对爱情的影响分析的精辟，这些在他日后的创作中都得到了反映。斯汤达不只是分解爱情产生的过程，他对爱情本质的思考也非常的深刻。他认为爱情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爱情是文明的奇迹，他把爱情视为一种激发人的力量的美好情感。爱情在伦理学上是一切感情中最强烈的激情。斯汤达小说中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典型的边缘人，如阿尔芒斯中的奥克塔夫，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马修道院中的法布里斯，他们三人都是英俊少年，富于才智，对女性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但他们沉溺于自我，同时又对外界十分敏感，甚至敏感过度，不管他人是否真有窥探他们内心世界的祈求，他们都会迅速做出反应，并立即将自我包裹起来，像蜗牛的触角一碰到什么东西，它便躲进坚硬的壳中。斯汤达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激情、浪漫、美丽、善良的，尽管她们性格各异、出身不同，但都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他们在追求激情之爱的过程中，无论是《红与黑》中性情懦弱的德雷纳尔夫人，还是性格傲慢的马蒂尔德小姐，无论是阿尔芒斯中最温顺柔和的阿尔芒斯，还是法尼娜·法尼尼中聪明勇敢的法尼娜，都跃动着飞蛾扑火般的悲壮美。在此，斯汤达为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欲包含了巨大的力量，虽然它包藏在一个硬实坚固的躯体中，可它在那里仍然保持着它的威力，只要碰击一下，炸药就会粉碎它的外壳， 把死亡和毁灭散布在周围。因此，斯汤达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成了爱情隆重的祭品，为爱而生，为情而活，是他们永远逃不出的宿命。斯汤达小说特别擅长心理描写，他不是巴尔扎克式的法国历史的书记员，而认为描写中世纪一个农奴的衣服和铜项圈要比描写人的心理活动来得容易。梅里美则把斯汤达称为人类心灵的观察者。斯汤达以惊人的洞察力发掘人物内心情感与理智波澜壮阔的起伏，用心理独自、呓语、梦境等手段揭示人物心灵宇宙的复杂性、多变性、偶然性、矛盾性与不确定性。小说结尾，于连死亡之前的遐想带有意识流意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还具有自我反思性，既是在行动，又是在观察自己的行动，既是在感觉，又是在观察自己的感觉。这些艺术风格开创了文学表现的新领域。斯汤达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的天分，他继承了莎士比亚描绘人的心灵的激荡和热情的最精细的变化的事业，以出色的心理小说《红与黑》开创了欧洲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流派——批判现实主义的先河。斯汤达也被评论家们称之为伟大的心理作家，他的审美心理机制是内向型的，在哲学上他接受的主要是孔迪亚克和阿尔维修的理论，在自然科学方面他研究生理学，研究关于人的气质的理论，尤其是对人的气质的研究引导他倾注对人的欲望情感产生的规律的研究，使他养成了热衷于观察人的心灵世界的奥秘的习惯。他曾立志做一个人类灵魂的观察者。斯汤达小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多层次性，因而具有较强的现代性。例如《红与黑》描写了维里耶、尚贝松、巴黎和监狱四个空间，在同一空间内根据需要处理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斯汤达小说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深刻感受与冷峻分析的交融。圣伯夫曾指出斯汤达用两三种思想来塑造他的人物，这是他做冷峻分析特色的来源。当然，他的主人公并非精致制作的机器人，而是有着伟大激情的人。比方说小说《红与黑》第13章到16章描写于连收到马蒂尔德的情书后复杂的内心活动与多变的行动，堪称经典。这种风格背后寄托了斯汤达的冲动、报复、失望、愤怒和怨恨。在斯汤达的笔下，16世纪意大利在社会面貌方面有三个特征：经济富裕、共和体制和反抗精神。16世纪的意大利人展示出追求自由的激情和追求爱情的激情。16世纪意大利在自然景物方面表现出静谧安宁的气质。意大利为斯汤达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但他关注最多的是16世纪的意大利。1833年到1839年，他发现和收集了许多意大利16世纪的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大多记载的是历史口头相传的故事，有16世纪的悲剧性记事，邻里贵族间的议和协定，各种不同题材的回忆录等等，用的文字是那不勒斯或者罗马的方言，故事结构非常简略。意大利仪式中的多数中短篇小说是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巴黎修道院中故事的原型是发生在世纪末的法尔纳斯望族创业史。法布里斯入狱，公爵夫人设法营救他，越狱成功等场景可以在手抄本中找到原型。 巴马修道院中公爵夫人的原型是法尔奈斯望族创业史中的瓦诺莎夫人，她在当时的罗马社交界居于女皇的地位。她那充满新奇的、闪耀着光彩的想法，像一座可爱的火山一样，迸发出空前未有的、最丰富欢快的活力。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介绍法国小说家斯汤达，感谢收听。
第三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题目是香波城堡以四星旅馆欢迎游客。
各位听众，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卢瓦河畔的最有名古城堡之一香波城堡的现代化工程。香波堡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宏伟的建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5年把它列入人类世界遗产的香波堡。香波堡2005年与北京天坛结成姐妹观光景点，对于中国游客自然也就有特别贴心的服务，因此中国游客来往不绝。2017年香波堡的游客人数创纪录，约有100万人次的观光客。香波堡虽然观光景致宜人，但是当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6世纪建造这座城堡时，用意是远离众目睽睽的情境，最好是离群所居，它可以自由自在的打猎，因此导致了到今天我们这些观光客要前往参观不自己开车还真是不方便，到了以后想第二天再进入参观也不容易就近找到住宿的地方。不过如今法国政府决定给予香波堡现代化的改造，这项现代化的改造后，香波堡将拥有一个四颗星的旅馆，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储藏室。这种革命式的表观其实也是延续弗朗索瓦一世的乌托邦的构想。大家还记得去年底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是在此欢庆度过其40岁的生日，还引来反对党的一阵叫骂声，谴责其帝王思想过浓，遭到反对党的痛批。不过听到这个现代化改造工程后，香波堡受到马克龙夫妇的青睐也就不是件坏事了，反而对于你我平民百姓观光客倒是提供了更方便的服务。根据费加罗报指出，完工之后每年夏季可举行大型的音乐会，最幸运的游客将可以在这个法国最美丽的景点之一度过王公贵族式的夏季一夜。说到香波堡的投诉旅店问题，2014年开设了三家民宿店之后，其中包括马克龙总统在2017年12月使用过的一家，香波堡的现代化计划将于3月16日新开张一家四星级的旅馆，距离香波城堡50公尺。这家名叫罗赫雷德双堡的旅馆锁定的顾客群是有钱人，一个房间一个晚上收费150欧元到400欧元，有55个房间，以及里面有多个大型的豪华套房房间，某些房间面对着皇家建筑的正面，还有一个担子房，使用木材及皮革的装潢饰品，还有一个健身疗愈池，两间餐厅，其中有一个美食厅，另外在圣路易的广场上还设有一些小咖啡馆及可丽饼店。而法国王室的香波堡存在以来，历经了1000多名王室的死亡，它的一个简单的青石墙的建筑并非很容易就可以建成的，而且当今香波堡主席让侯桑维勒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获得批准，在这个城堡的区块范围建造了这座旅馆，而其实建筑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还是得经过几年的谈判，而且还得要使国家房屋建筑机构以及地区的文化事务办公室能够接受。但是这番努力还是值回票价的，不仅仅是因为它将来可带来丰厚的收入。另外香波堡拥 拥有14公顷的葡萄园，这个建筑师因此特别设计了一个圆形的现代储藏葡萄园地窖酒的计划，而这将代表了一种革命，配得上香波堡别具特色的著名的双螺旋形的楼梯。负责香波堡现代化改造的这名建筑师指出，我们现今进行的这些计划主要是把弗朗索瓦一世的乌托邦概念注入作品里，而且这项改建肯定会保证给这个地方带来财政上的收入，这个地方的管理经费将可以达到 92% 的自给自足，这也创下了一个公共建筑物的记录。香波堡将是一个能自给自足、经济基础扎实的世界遗产古迹建筑物。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大厦追念辞世的牧师葛培里，总统表示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埃及布海拉省发生一起货车和客运列车相撞事故，19人死亡，38人受伤。联合国专家声称，朝鲜一直向叙利亚政府运送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欧盟要求北爱尔兰留在关税联盟，英国首相坚决反对。英国脱欧又出现变数。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Etienne Dao 演唱的歌曲《夏季雪片》Les flocons de l'été。
Innocent.